场。
山中圣训。加里勒雅湖是圣地巴利斯坦的第二大湖，它的面积仅次于第一大湖死海。在耶稣时代，湖的四周共有大小城镇十多个，加上湖畔的山野和田间，盛产着葡萄和橄榄，风景非常优美。喜爱大自然景色的耶稣选择了这里作为他传扬福音的主要区域。耶稣在加里勒雅湖不远的山边拣选了12位宗徒，组织了天主子民的新团体，为天主的福音作证。当群众知道耶稣在格法翁附近靠近加里勒雅湖的山边，于是大家都纷纷涌到耶稣的面前，要听他讲道。一个门徒向耶稣说：
老师，人这样多，你怎么给他们讲道呢？
耶稣看看群众，再看看前边的山冈，就向门徒说：
我们到前面去。
于是耶稣向着山冈走去，门徒们紧跟着耶稣的左右，一起到了山冈。一大批群众也跟在后面走了上来。耶稣选择了一个地方先坐了下来，门徒们也围在耶稣的四周坐下。群众知道耶稣要讲道了，所以大家停了下来，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坐下，或者站在那里。耶稣看到大家已经安静下来，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：
神贫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
耶稣一开始就宣布，有福的人是觉悟到自己的心灵是贫穷的人。这种人虽然是物质的贫乏，但是能安贫乐道，学习全心依靠天主，这样的人真是有福。如果是物质富有的人，却不贪恋财物，并能好好运用天主所赐的财富，行善助人，仍旧保持对天主的全心依赖，这样的人也是有福的。进一步地说，世上的一切财物和享乐都不能满足他心灵对真理的渴望，而不断地追求天主的恩赐，这样的人必能进入天主的国。耶稣又说，
哀痛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受安慰。温良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。
人在世上忍受患难痛苦而悲哭，但是他不怨天尤人，基督要擦干他的泪水，赐给他永生。至于那些顺从天主安排，对人温和谦逊，并放弃报复别人的人，必能得到墨西亚王国的土地，也就是天国的产业。耶稣接着说，
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得饱玉。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受怜悯。
渴望天主义德的实现，仰望天主真理的人，他们会跟天主在一起，天国的临在使他们的饥渴得到满足。至于那同情人的苦难，救助人的不幸，原谅别人过失的人，他们会得到天主的怜悯，罪的赦免，并能进入天主的国。 耶稣继续说，
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。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。
心里洁净，就是灵魂不受世俗和罪恶的污染。这样的人，天主临在他的心田，他们已经见到了天主。至于那些推动和平、传扬和平的人，他们是在实现天主的旨意，当然可以说是天主的子女。耶稣最后说，
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即使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，捏造一切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是有福的。你们欢喜踊跃吧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。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曾这样迫害过他们。
人追求正义，也就是因为履行天主的旨意而受迫害，这样的人一定会得到天国。耶稣再进一步的阐明，一个基督徒为了信仰而受人的辱骂、憎恶、毁谤、凌辱，应该高兴快乐，因为天主会给他们天上丰厚的报赏。耶稣还特别指出，古代先知也受过同样的迫害。耶稣前面的一些教训，就是真福八端。从真福八端的内容，可以看出耶稣的精神，跟世俗的精神和看法是多么的不同。这也是基督徒的基本态度。当时，群众当中很多是贫穷的、饥饿的、哭泣的、受歧视的、受压迫的，渴望天主救援的人，他们听了耶稣的教训，感到温暖和高兴，因为天主的安慰已经临在他们的身上了。他们中间有人问，
老师，那些生活富有的人，过享乐日子的人，不也是很幸福吗？
耶稣马上这样说，
你们富有的人是有祸的，因为你们已经得到了你们的安慰。你们现今饱裕的人是有祸的，因为你们将要饥饿。你们现今欢笑的人是有祸的，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。即使众人都夸赞你们，你们是有祸的，因为他们的祖先也同样对待了假先知。
耶稣把金钱、食物、享乐和人的夸赞指为是祸害。以世俗的眼光来看，这些东西正是人所要追求的幸福，把它们当作人生的目标。当人拥有以后，就得到了安慰和满足，自然不管天主的真理和救恩了。这么看来，对追求天国福乐的人而言，他们的确是真正的祸害了，阻挡了人们进天国的大门。这时候，群众当中又有人问耶稣，
请问老师，你是不是要废除梅瑟的法律和先知的经书呢？
耶稣很快地说，
你们不要以为我来废除梅瑟的法律和先知的教训，我来不是为了废除，而是来完成他们的真意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算是天地过去了，法律上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，直到一切的完成。
由于耶稣所宣讲的是天国的新精神，他担心犹太人误解他的目的是要废除旧约中天主给人定的法律，所以耶稣特别说，他的目的是要把旧约的法律补充得更完善，赋予更新的活力。又有人问耶稣，
老师，别人对我们不好，我们可以报复吗？
耶稣马上回答说，
你们一向听说过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但是我却给你们说，不要抵抗欺侮你们的人。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，你把另一面也转给他。你上法庭控告你，要你的内衣，你连外衣也给他吧。如果有人强迫你走一千步，你就陪他走两千步吧。向你求什么就给他，愿意向你借贷的，你不要拒绝。
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是一条旧的法律。在古时候，向人报复是很公平的事，但是对人的报复不得超过他所受的害。现在耶稣要人消除这一个心态，做耶稣的门徒不仅不得报复，反而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为对方着想，情愿自己吃亏。耶稣所说给人打另外一面脸，给人外衣，陪人走两千步，不能以字面的意义去了解它，也不是法律，而是温良与和平的表现。简单的说，真正的门徒为了和平，为了别人的好处，宁愿吃亏，也不愿以怨报怨。过了片刻，又有人问耶稣，
老师，您的意思叫人不要报复，那么跟我们有仇的人，我们总可以恨他吧？
耶稣接着说，
你们一向听说过，你应当爱你的近人，恨你的仇人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当爱你们的仇人，并且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。
应当爱你的近人是旧约法律的理想，耶稣现在把它提升到完善的境界，就是还当爱仇人。事实上，不论宗教的或是世俗的团体，都知道爱自己的人对外人不大理睬，对敌人则是仇视。耶稣传扬天主的爱，要人消除敌人跟朋友、外人跟自己人之间的区别，而且要为所有的人祈祷。人们听了耶稣这些教训，当然感到惊讶。当时有人说，
老师，您的教训很好了，可是我们做不到呀。
耶稣知道他们很难做到这些教训，就举例子说，
这样做好使你们成为天父的子女，因为他使太阳上升，光照恶人，也光照义人。他下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
耶稣要求门徒要有无私的大爱，才能做好天父的子女。因为天主先这样的爱了人，使太阳上升，光照恶人，也光照好人，下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天父的子女应当具有天父这样的爱。耶稣接着解释说，
你们如果只爱那爱你们的人，你们还有什么赏报呢？贪污的税吏不也这样做吗？你们如果只问候你们的兄弟，你们做了什么特别的呢？没有信仰的外邦人不也这样做吗？ 所以你们应当是成全的，如同你们的天父那样成全。
耶稣指出，那些只知道爱自己人的人不会认识天主。天主子女爱人的方式，不应在善待我们的人跟仇视我们的人之间划分区别，应当效法天父那样无私的爱，像天父那样的成全。犹太人的宗教生活，除了遵守法律以外，在禁食、祈祷上表现他们信仰的虔诚，另外就以施舍表现他们的爱德。当时人们听了耶稣的教训，忽然想到他们所做的施舍应该是符合耶稣的要求了，于是有人问：
钱教老师，我们做的施舍您觉得怎么样？
耶稣马上给群众说：
你们应当留心，不要在人面前行你们的仁义，为叫他们看见。如果这样，你们在天父之前就没有赏报了。
行善助人，如果是显示出来，故意做给别人看的，来寻求人的称赞，在天主面前不能算是一件善事，自然也没有他的赏报了。所以耶稣又举了一个例子说：
所以当你们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在你面前吹号，如同假善人在会堂和大街上所做的一样，为受人的称赞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报。
在这里，耶稣告诉我们，施舍不可像假善人那样，他们的目的是要人称赞。原来当时的法利赛人在施舍的时候喜欢在公共场所来做，就是希望大家都看得到，叫人称赞他们是行善的仁人君子。他们既然有了人的称赞，就得到应有的赏报了。耶稣又说：
当你们施舍时，别叫你的左手知道你右手做的，好使你们的施舍隐藏不露，你的天父在暗中看见，必要报答你。
最后，耶稣告诉群众，施舍的时候要尽力的隐匿，全知的天父在暗中都会看得清清楚楚，因为真正的施舍是出于爱天主和爱人的，并不是寻求人的赞美，所以天主必然赏报你的良善和仁爱。以上圣经剧场《山中圣训》是新约马窦福音第五章改编的，叙述耶稣在加里勒雅湖畔的山冈上向门徒和群众所做的教训，内容丰富，指出了基督徒做人处事的基本态度，尤其是真福八端的道理，简明扼要，可以看出耶稣所说的有福的正是这个世界所缺少的。人如果具备了耶稣所说的真福，那么天主的国就临在他的身上了。以上节目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愿天主降福您。